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在这集的时间里面，我们继续讲神秘传说高白外星人。上一集呢，我们讲了美国的退役军人查尔斯詹姆士霍尔在1965年到1967年曾经在美国的内华达州的内利斯空军基地工作了两年，然后呢在退役将近30年之后，在2003年出书爆料他和高白外星人在空军基地共事的神奇往事，还在呢2020年用纪录片的形式再现了在当年的情景。这一集我们继续讲下他的经历。查尔斯他说高白外星人的身体形态呀，在各方面都和人类类似的。如果着上合适的衣服，他们甚至呀可以去到拉斯维加斯赌场度假添。不过呢，我们上一集讲过，这些高白外星人有些神经紧张，容易误以为受攻击而伤害人类。这样逛什么拉斯维加斯呢？他们又怎样困在人群里面呢？所以只能够困在沙漠里面了。查尔斯是被高白外星人选为观察的对象，想藉此了解人类的生活和相处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查尔斯和他们建立了好好的联系，尤其是一位叫老师的高阶层高白外星人的关系就更好了。查尔斯还获得了老师的宠物这一个昵称，而老师呢和高白外星人又向查尔斯展示了一些他们星球的高科技，好像他们的银色套装是可以发出可变的光的，有时还会非常耀眼。它可以产生特殊的磁场，不单止有悬浮的能力，还能够保护它们免受步枪子弹或者是投掷石块的攻击。还有一种可以用来和人类进行心灵感应的设备，这些外星人他不是自带心灵沟通的能力，而是呢需要借助一些设备使用，也都有限制的，包括交流的双方呢需要保持在几米的范围里面，还要呢被人类的头部的侧面对着这个设备等等。通过调整设备，他们不单止可以将声音投射到人类的脑海，还可以将一些好像恐惧啊或者是祥和的感受传给人。查尔斯说他曾经开车经过第一次见到老师的场景，他本来很恐惧的，突然呢就涌出了一种平静祥和的感受，那种强大的能量完全抑制住他的恐惧。但是呢老师一消失，那种宁静的感觉就一起消失了。这些就是那个特殊设备的作用了。高白外星人还发现人类具备超感官功能，或者说是潜能，即是类似思维传感遥视、念力搬运、物体的能力，那就使他们担心了。 他们担心人类不知道在哪一天开发了这些能力就会滥用，危害宇宙。这话最使查尔斯惊奇的技术就是属于太空飞船了。高白外星人用巨大的黑色三角形的飞船进行星际旅行，速度超过光速的。同时呢，他们还有中型的飞船，和交通车的大小差不多，在满月起飞或者降落，速度每小时8000英里至到12000英里的。这些侦察飞船它全身就很光滑的，不能够有一丝的凹陷的。如果不是呢，就会扰乱力场，带来飞行的麻烦。这样说，想知道侦察飞船的样貌，看一段美国五角大楼在2020年4月公布的画面，拍摄的时间是2004年的11月，地点呢是加州海岸的附近。据一些海军飞行员的描述，这个不明飞行物体有坚实的白色、光滑、没有边缘，又没有发动机舱、塔架和机翼，好像一只长形的鸡蛋。如果是按照现时人类的技术，认为是违反物理原理进行飞行的。还有更惊人的讯息，查尔斯说那些侦察飞船是由美国军事承包商参与制造的，因为呢，他曾经在飞船的内部一些物品上看到承包商的标志，好像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的飞机制造商。之前研究 UFO 资料的时候，经常就会看到大家目击不明飞行物体，就会有些官方人员出来说，那些不是外星飞船，是军方研制的飞行器等等。现在想起上来，他们说的可能并不是大话来的，零件讲不埋，真是人类做的，组装都是人类组装，只是核心技术是来自地球之外。查尔斯还说，高白外星人将地球作为他们在太空里面的中转站，美国政府为他们在印第安全山谷北部建立基地作为交换的条件，他们呢又会传授人类一些技术。美国政府最想获得的是有关飞船、反重力驱动和光速旅行等等的知识技术。不过高白外星人是不是很愿意分享这些的，他们觉得人类有过于暴力的危险，不应该将人类放出地球这个禁地。这说不过这些都是几十年前查尔斯了解的讯息，之后双方的协议有没有变化呢？就要看未来怎样发展了。我们想下，金属钛是1791年发现的，但是呢，直到20世纪50年代钛先开始被利用到军用的航空，特别是高性能的喷射飞机上面，好像 F-18 超级军力喷射战斗机和洛克希德 A-12 侦察机。 F-18 超级军力喷射战斗机是第一架突破音障的喷射战机，在同一时代还有很多惊人的发现，比如激光技术、光纤技术和微晶片、集成电路。可以说我们今日的科技发展都是以一个时代为起点的，一切只用巧合就难以解释了。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次再讲查尔斯还透露了些什么。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这节呢，我们继续讲下查尔斯，他还透露向人类提供技术不单止只是高白外星人。在2014年，加拿大前国防部长克勒曾经在一次电视访谈中描述地球上存在着三种外星人，其中一种呢是在美国内华达州为美国军方工作的高白外星人，说他们曾经打扮成修女在拉斯维加斯购物，他们都没有被发现。第二种类型就称为矮灰人了，他们有非常纤细的手臂和腿，好矮细，只有五英尺高，有好大的头和褐色的眼睛。第三种类型呢，是白欧金发外星人。如果你们见到，你可能会说他们是来自白欧丹麦的。矮灰人和白欧金发外星人呢，查尔斯都接触过的。他说呢，就他所知，最先来到地球的是灰人，他那个外星种族似乎比较凶狠地说，如果在宇宙里面有什么生物或者种族对他们构成威胁，灰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发动战争，消灭了对方。而北欧金发外星人，他们只是得24颗牙齿而已，这个就是区分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北欧人的好办法了。不过呢，他们是不会随便愿意张开个嘴巴给你们检查牙齿的。那这些外星人又是在哪里来的呢？查尔斯和高白外星人接触的时候，就一直好奇地问他们在哪里来的。不过呢，他们总是故意避开不说。老师呢就对查尔斯说了，你知道我们是怎样命名我们的行星的？查尔斯拧下个头说不知道。老师就说了，那就算我告诉你听我们的母星是什么名字，你都不知道的咯。但是查尔斯呢就用他自己的方法做了一些猜测了。他想高白外星人的飞船在满月之夜快速地垂直升空，在飞出大气层之后会突然停止，然后呢调整方向飞去不同的目的地。而他们经常飞去一颗位于南天球的行星，那个星星在南纬21度以上，距离地球大约105光年的。但是呢，查尔斯还是查不到行星的名字。我们发现天文学家曾经在2022年在南天波会星座发现了两颗超级地球 LP8909B 和 LP8909C， 推测可能是宜居的星球。而他们的主星呢 LP8909 是一颗距离地球大约105光年的红矮星，会不会是他就是高白星人的母星呢？都不能够确定的。相对高白星人，似乎北欧金发外星人就比较容易谈论他们的母星了，不过同样没有具体的名字的哦，只是有更多的描述。比如呢，他们的太阳是一颗红色的行星，在天空看上去就很小，不是很光，又不是很热， 在他们的母星上边中午看太阳啊，和在地球傍晚看太阳的感觉是一样的。他们的太阳有时啊会产生巨大的红色耀斑，那阵时母星上边的大众就会要去到地下避过几日了，要等到那个耀斑过去了。查尔斯仲话，佢哋所描述嘅行星好似北天蛇夫座嘅巴勒德星，距离地球大约系六光年嘅啫。北欧金发星人所在嘅星球有一半系终年冰雪覆盖，加上呢佢哋嘅行星又唔热，所以佢哋就更加习惯较低嘅温度啦。而高白星人呢就好似我哋之前讲嘅，鍾意好热嘅天气，灰人就介乎佢哋中间，鍾意地球一般咁样嘅温度。查尔斯同高白星人嘅接触基本就係1965年至到1967年，佢喺内尼斯空军基地呢一度两年之后呢，佢就派去咗越南，就冇再见过高白外星人啦。喺查尔斯出书披露内尼斯空军基地嘅高白外星人之前，大家讲到外星人，脑海里边啦浮现嘅基本就系灰矮人呢一种影视作品中常见嘅外星人形象。而喺查尔斯曝光高白星人之后，陆续呢都有其他目击者企出嚟话啦，佢哋都见过咁样嘅外星人喎，咁样就引起咗 UFO 研究者嘅兴趣啦。越嚟越多嘅人研究查尔斯嘅故事，仲真系揾到唔少能够印证嘅地方添。除咗提到飞船嘅信息，同加拿大前国防部长克勒关于外星人种类的讲法，大家呢还通过查尔斯书里面的描述挖掘到了高白外星人基地存在的证据。一位研究者叫做大卫希尔顿，在11年前利用前谷歌地图绘制了印第安全空军基地的地图，这里呢在2005年更命名为克里奇空军基地。我们呢可以看到靶场一号、靶场三号和靶场四号的位置，还有侦察飞船停靠的地点和侦察飞船机库的所在地，当然还有书里面描述的高白星人的休息娱乐区。而当大卫放大这些区域仔细研究，他找到了一个平台，附近有三个椭圆形的白色物体，每个大约都是公交车的大小。而这里呢又是查尔斯在书里面描述的侦察飞船的地方，在发射区的旁边有休闲区，就是一个平台。而这些休息的娱乐区好像有很多个，大卫在视频里面一共标出了16个那么多。大卫标记第一休息娱乐区在克里奇空军基地的跑道末端，而查尔斯亦描述高白外星人从跑道的末端的西北角进入基地。大卫就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了，他说这些地方的周围好像不见到有道路，那又怎样过去呢？难道在地下入去？顺着这个思路，他们还找到更有趣的东西。在1951年1月发表在拉斯维加斯评论杂志上面的一篇报道说，当地要在印第安全进行一个国防的项目，资金啊大约要3亿美元的，即是今日大约36亿美元。那什么这么超级大的项目呢？如果在地面建造办公室、住宅 就算是世贸中心都不需要那么多钱的。如果地面不值得花那么多钱，那就当然是地下工程了。不过呢，对于查尔斯的故事都有一些人表示怀疑的。后来查尔斯就强调了，一切都是居于他的真实经历。为什么用小说的形式出版，是为了避免麻烦和要保护相关人员的隐私。虽然呢，书里面人类的名字是用了化名，但是呢，高白外星人的名字好像老鼠啊、靶场四号哈利都是真的。查尔斯相信终有一日外星人会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真相啊一定会大白天下的。一几年美国等西方政府频频地提到 UFO 开听证会，释放一些视频，应该是为最后揭开秘密的试水温。这一日或者很快就会到来了，大家觉得是不是呢？以集的时间到了，多谢大家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我们下集再见，拜拜。